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李玉山，又来到今天呢莫想上进任务的话题了。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1:15-17。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跟非利士人结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中300射去了，又配得起新刀。但希努亚的儿子亚比山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跟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所以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圣经人物呢，是亚比山。如果没得亚比山，大卫的故事必定以悲剧收场。大卫自从击杀了哥利亚以后呢，现在已经年迈力衰了，落在另一个巨人手下等死。这个人行刀正要使用在老国王身上，在千钧一发之际，亚比山及时赶到，为王解围。从此王的勇士增添了这名勇将。大卫的挣扎日子已经过去的了，现今他再也没得勇气，需依靠别人的帮助了。年轻的信徒很容易看不起他们的前辈，觉得他们已经担惊又哭，哪个会想亚比山为他们挣扎，体贴备至呢，可保护他们了。如果有，真的是件美事。虽然我们说这个差价好啦，推迁啦，教会土地我是师傅，在这个一种社会呢，从古至今都有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丫丫学会了本事了，所谓呢吃罢饭了就想要打干，想要离开师傅，甚至觉得这个师傅已经是老掉牙的了，已经是跟不上时代节奏的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对这一批老一辈呢失去了很多的尊重。那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个老一辈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有多少人到现在还会认得要来好好的孝敬长辈，莫说是父母了，甚至有些你看那些小朋友年纪小小呢，一个外婆去接他，居然会对外婆拳打脚踢，看看都觉得心寒。那究竟是哪个造成的这些问题呢？这个就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了。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亲子之间的冲突的处理，还有教导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呢另外一个话题心灵驿站。所以说不论你现在处于哪一个时期，河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泉，当我们在享受一些成果的时候，都可感恩一下为这个成果所付出的辛劳的这些人。世界万情处处，一切就看你是否愿意为彼此付出。简单的说，就是做到人走茶不凉。可能你的老领导已经离开位置了，过年过节还是可拜访哈， 是不是呢委婉啊为好，工作上是上司领导或者是参军的领导，大生活中依然可以成为彼此很好的一个良师益友啊。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耶和华说， 我比林特曼挡问了闪杀，施特曼在刀稿问的碟中吸了刀稿中的暗碟，带领一通糟尽少数民族。1996年，有名学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发完了一个很小的部族，他们的人口大概只有900人，其中95家生活在勐海县的3个村庄里面。更多的阿克族人生活在临近金洪市，小部分的阿克族人生活在靠近老挝、缅甸和泰国的地方。这点不要按阿克族跟住在同一个地区成为阿卡族呢另一个大部落混淆的。有时候阿卡族会被列入哈尼族的名下，这个时候阿克族就会被列入哈尼族的名下，这个时候的阿克族就会说自己实际上跟哈尼族完全不同，他们也不喜欢别人而他们视为阿卡族，他们这种种族感特别强。阿克族人拒绝与阿卡族通婚，在那个区域中阿克话跟阿卡话及哈尼话都很不一样。结果大举冒爱阿克族发在中国官方规定的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在90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大举爱他们列为未别氏的民族。直到现在阿克族一直生活在非常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他们渴慕计时刀剑备腕，或者以数字刀子计时。在阿克社会中，婚礼只允许在1月或4月之间举行。96年，有一位基督徒发问了阿克族，他问他们是否听过耶稣基督。他们的回答是：“
这个是哪门子的事哦？”
显然，阿克族是一个福音完全没普及的民族。前朋友，让我们现在就一同低头为阿克族祷告。主啊，全能的神，求你拆穿你所拣选的人，首次将福音带到阿克族当中，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也祈求阿克族人能够很快地得晓耶稣基督，当他们在听完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当中感动他们的心，调和他们的火热，祈求神很快接纳被拯救的阿克族，接受他们的敬拜和尊荣。主啊，阿克族人虽然现在生活还很原始，这也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很大大的指向你，因为每天的生活他们都离不开大自然，而你正是这位大自然的创造者。主啊，他们每天在你当中生活却不知道你，求你的使者进入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借得这大自然一切所造呢能够认识你。主啊，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放心量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 可谓天下第一书。
现代社会是个快速而且千变万化的信息网络时代，人们查对一些新奇的事情或者新科技无所适从，这个时候就需要来请教专家了。看看专家的意见，看看权威人士咋个说，然后我们才能解开心结，迈开步伐，努力接受新的挑战，适应学习新的事物。不错，人们常会寻求专家来指点迷津，但是这个世界实在变得太快太复杂，今天的专家到明天可能就不是专家了，而且这个世界新奇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多面性，哪个人敢说自己是称赞的专家或者是权威人士呢？因此我想介绍一位专家给大家来认识。这位专家经过了3500多年的考验，历史历代有很多人可以向我们拍着胸口保证说，他绝对是专家，是权威。他不因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也不怕任何的攻击诽谤，他是世界上来请教的人最多的一个专家，他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权威。这个专家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天下第一书《圣经》。圣经曾经历了3500多年的考验，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很多人的生命。在这个离奇古怪的世界里面，它成为一盏明灯，指引人正确的方向，告诉人哪样才是真理，哪样才是正路。圣经为哪样有那么大的能耐？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许有朋友会问，你曾经说过圣经是花了1600年左右的时间，有40几位作者通力合作才完成的一本书，经过这么复杂特别的写作过程，哪个敢肯定说圣经是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呢？有哪样标准可以来评定这本圣经的权威性呢？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圣经来看看它的目录，就会发现圣经呢有66卷书，还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有的书卷相当长，像旧约以赛亚书，它有66章，但也有很短的，像新约的腓利门书，只有一章而已。可能我们心里面会疑问，比方说，这个66卷书是咋个编辑成圣经呢？为哪呀要分为旧约和新约呢？从这回开始呢，我们就慢慢的来研究圣经形成的历史。到时候呢，我们心中的疑问和心结呢，就可以逐步的得到解答。首先，我们要认得，就说圣经这40几位作者，全部都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人，他们几乎呢都是犹太人，当然也有其他民族的人。比方说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路加医生呢，是希腊人。不过话说回来，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信靠神的犹太人，写了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书，咋个就只有这40几位作者的书被列到圣经里面呢，成为圣经书卷里面的一卷？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了解正典这个词，或者叫做公然文本。这个词汇正典呢，是出于鲁韦的韦字，意思呢是衡量的尺度的标准，运用在圣经上，就是一套大众接受的书卷目录。所以教会没创造圣经，只是把神启示人写成的书卷， 重新编辑成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而这本圣经是大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如此一书，如此我信，所以也把它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Evan， 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